近在台湾掀起了一阵全民吹陶笛的运动，号称五分钟就可学会。许多学校甚至将陶笛排入了正式的音乐课程。2004年，一场台湾陶笛万人吹奏的活动，更是一举打破了金氏世界纪录。一起来看看是谁带动了这场陶笛风潮。2003年，台湾唱片界发行了第一张陶笛专辑《陶笛奇遇记》，15天内10000张销售一空，创下非主流音乐的销售纪录。新奇、轻巧、简单易学，陶笛在短时间内就成为全国性的音乐活动，小朋友几乎是人手一笛。
那你现在已经学过多少曲子了？
几十首了，很多了。
有没有好喜欢陶笛？
有，很喜欢陶笛。
你觉得陶笛带给你最大的快乐是什么？
吹曲子的时候感觉就很轻松啊，而且自己听到也觉得很好听啊。
学多久了？
我学1年多了。
那你觉得跟其他乐器比较起来，陶笛它有什么样的优点，让你喜不喜欢学？
我觉得直笛跟陶笛，就是直笛吹起来的音感跟陶笛有点不同，我觉得陶笛的音感比较好。而且那个要是陶笛跟钢琴的话，因为陶笛是用吹的，所以吹起来会特别有感觉，所以我蛮喜欢陶笛的。
带动陶笛风潮的是本名游学志的陶笛阿志，年近30的年轻小伙子，原本主修二胡。1999年，在一次机缘里被清脆的陶笛声音所吸引，因而开启了游学志爱陶笛、吹陶笛以及推广陶笛的奇异之旅。
我第一次接触到陶笛是大概在5-6年前，然后我到高雄找一位郭庆龙老师学另外一个乐器叫矩琴，它的形状很像矩子。那时候去的时候听到有一个声音在吹，我不晓得是它，就是觉得听到一个很清脆的声音，然后才知道说原来那个声音是陶笛，那就被那个声音吸引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想说，哎，声音很好听，就跟那个郭老师买了一个。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。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，哎，就是很小啊，然后很方便，挂在身上，然后走到哪里都可以吹奏。
也许是无心插柳柳成荫，爱上陶笛的阿志从此胸前挂着陶笛，有事没事就吹陶笛，连走路坐车都在吹。简直就是爱不释手，如影随形。陶笛跟阿志就像画上等号。爱屋及乌的阿志觉得这么简单好吹的陶笛应该积极推广，于是开了台湾第一家陶笛专卖店。
其实我会想要开这个店，一开始只是想说，因为在外面市面上买到陶笛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吹出音阶，就是想像在卖玩具或是哨子一样，它并不是陶笛，它是像是陶哨，能够吹出声音而已。我自己想要吹出音阶，是因为我买了很多都不能吹，我才觉得说我想要开一家可以卖真正可以吹出音阶的陶笛，只是这么单纯的想法，也不会去想说要靠这个店赚钱或是要盈利等等，只是希望说，哎，我开一家这家店是我的兴趣，那只要它不要赔钱的情况下能够支撑，然后就继续开，就是这么单纯的想法。
打开知名度后，阿志又在9份内湾开了2家店。为了达成全民公敌的目标，陶笛阿志毛遂自荐向蜂巢唱片公司提案，发行了台湾第一张陶笛专辑《陶笛奇遇记》，这是阿志事业迈向高峰的起点。接着出版的《陶笛异想乐园》《陶笛共和国》《美乐蒂》等专辑，更是陶笛在台湾普及的关键。
因为可能没有看过乐器，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大家听陶笛，哎，就有好奇心。第一个，那第二个是我们在唱片的前10000张，还有送个塑胶笛在那个唱片里面，所以那10000张在前15天就卖完。那个笛子是有定调，是可以跟着那个 CD 一起吹奏，所以有很多人买那个陶笛就跟着 CD 吹，所以慢慢的开始就很多人慢慢就知道这个专辑。那再加上我们选举的策略成功，我们都尽量以大家比较听得懂的音乐为主，所以我们里面有这一首，比如说这一首歌，那大家都很喜欢。那听到这个旋律，很多人就喜欢，就直接就买，所以基本上它那个方向跟策略是成功。
陶笛专辑的推出搭配良好的促销方式，与阿志全台各地上山下海的巡回教学，举办陶笛体验营，人手一笛与全民玩音乐的概念，就在阿志的努力中逐步实现。
当初我们会选定说阿志老师来教陶笛课，所以我们觉得说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希望从最基础的去教，选对的人来教。那我那时候就深思熟虑了一下，我觉得说阿志老师他是一个陶笛方面的专家，那我们是希望透过他来教导孩子正确的这个按陶笛的这个步骤技巧，从最基本的去学，小朋友因为接触了陶笛发现他们更热爱陶笛。
2005年，刘学志第一场个人陶笛音乐会成功推出，更是让陶笛阿志在消费者中建立第一品牌的地位。
很难去衡量说这个市占率多少，不过我想保守应该来说有70%吧，但是这个我没有去很仔细的精算过。其实我这个部分真的都是顺着，没有去想那么多，因为其实跟唱片这个部分是跟唱片比较有关系，因为比如说你在唱片里面吹什么陶笛等等，他们自然有些人他就会希望去找那个部分的陶笛。当然因为现在慢慢的唱片也出了那么多张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品牌如果以陶笛来讲应该是算是第一个品牌，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
不到30岁的游学志完成了自己设定的开店、出书、发专辑、开个人演唱会的目标，让人想到陶笛就想到阿志。下一节我们将继续来了解陶笛阿志的开店与经营之道。在台湾，由于资讯媒体的发达，一旦一个新的文化或活动被注意后，很快的就会形成风潮，相对的一窝蜂的跟进也造成市场机制大乱。陶笛阿志如何在风起云涌的陶笛市场站稳脚跟呢？2004年，高雄举办了一场万人吹陶笛的活动，参与人数打破了今世世界纪录，陶笛阿志的全面推广功不可没。陶笛阿志似乎一夕之间成为非主流音乐界响叮当的人物，可是模仿者、竞争者也跟着相继开店经营。阿志以亲切的服务，欢迎试吹、现场教学、创意多变的造型陶笛与坚持品质迎接挑战。
5分钟就可以学会，进来的时候通常都会先询问他要给小朋友吹的，或是你自己个人要学的。那如果说个人要学的话，我会建议他说你可以选6孔的陶笛，因为它的音域比较宽广。那我们通常都会试吹给你听，比方说你喜欢亮一点声音的就选小颗的陶笛，那如果说你喜欢柔一点声音的就建议你选大颗的陶笛，是音色上的差别这样子。
其实我们店里面坚持的有几个部分的理念，第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店里面有卖大陆的陶笛，那个不是说什么爱台湾什么的，只是我觉得品质的问题。那第二个部分是我们跟店里面比较大的区隔是，我们店卖的陶笛它大部分不是比较平价的，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是一个乐器并不是一个玩具，所以如果说要吹出一定的声音好听的话，基本上它是需要有一定的价格以上比较能够调到音准的部分。我希望做出来比你更漂亮更精致，但是我要卖的比你贵，因为我们花了更多的心血在这个里面。我希望我们台湾或是我的产业走向的方向是应该是要往这个方向，我觉得会比较正确，这也是我希望我们店里面或是我们整个 team 能够努力的方向，所以我不太喜欢跟人家削价竞争的原因在这里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到后面可能全部的人都要放弃这个行业。
由于阿志的坚持与推广，在台湾陶笛已经由早期的玩具提升到可以演奏的乐器，甚至逐渐形成一种产业，上游的烧陶工厂也感受到品质是唯一的出路。
找的陶笛师傅在他们制作陶笛上，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？
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音准，然后再来是音色，对，这是这两点是一定要坚持。常常跟我们师傅讲说，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学会吹，如果不会吹，你只是要做陶笛，那 那我会认为你只是想要赚钱，不是真的想要把这个乐器做好，因为吹是把乐器做好最基本的配备。就像外国做小提琴或大提琴，他们晚上老师会带着他们一起练那个练习，那为了什么？他们要听得出来他们做的他的琴的声音好不好，陶笛也一样，我觉得是应该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。
音准呢，技术也有提升了。现在陶笛跟以前真的差很多。以前我刚开始做，我有蛮喜欢去学的。老师他们，因为他对这个他学音乐，然后他们会跟我们讲，然后一直改一直改。所以他现在陶笛阿斯他卖的东西，为什么他在市场会音准会比较高，他要求也高。有问题他会跟我们讲，啊，我们工厂马上会改。他觉得这个音色可以的时候，我们才开始生产。
有竞争，有压力，但更能凸显出阿志对品质坚持的可爱。小有成就的阿志谦虚表示，他不是要冲得很大。对于很多人劝进前往大陆投资，他也觉得不是时候。稳定成长与推广音乐才是他真正要做的。
这个算是非民生必需消费品，他应该是说有剩余的钱你才有可能去学钢琴学乐器等等。可是大陆这个市场没有错，有钱很多，可是换个没有钱的比有钱的人要多很多，对。那又没有那种素养，尤其我去大陆看，就真的很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，倒立吐痰啊，乱按喇叭，那个整个我觉得那个素养真的不是那么好。如果要讲真的话，我认为是因为家庭的因素，因为我们家有破产过，那也有过的很不顺遂的一段时间，就是我们家曾经是小康，然后变得就是负债累累。那好不容易自己慢慢有自己的事业之后，其实会比较珍惜。那我自己是把重心都放在家里，就是家里面有什么需求，因为可能有那个过程之后，就会比较珍惜。
亲身经历了家里破产的惨痛经验，阿志更懂得惜福。他说他不是生意人，但也因为无所求，反而更能把事业经营得有声有色，让陶笛阿志这个品牌随着笛声飘荡在台湾的街头巷尾，甚至是山之巅、海之滨。